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教会。那这段时间呢，遇到一些弟兄姐妹，跟他们聊天的时候，分享生活的近况，你就会感觉大家呈现一种不安。那为什么呢？因为疫情的不确定深深的影响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不只是我们开始要常常洗手戴口罩，我们见到的人的时候，再怎么高兴你也不能与他拥抱，只能手这样碰一下。而且想到我们的家人在国内，你就会开始想什么时候才能够见到他们。更多的是我们有些弟兄姐妹就分享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工作，甚至他们的事业都被影响，好像大家就感觉到未来有一种不确定。我想我们基督徒都知道有恩典，但是我们更知道我们的人生会经历软弱和苦难。我们也许以为基督徒的生活比较容易，因为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以为他会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让我们基督徒能够过得舒适快乐。但其实这并不是圣经里头所描述的真理。好吧，让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后书12章7到10节。请。
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
太高深，就过于高抬自己，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身上，就是撒旦的差役来折磨我，免得我过于高抬自己。为了这事，我曾3次求主使这根刺能够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耀自己的软弱，好使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为基督的缘故，我以软弱凌辱艰难迫害困苦为可喜乐的事，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何等感谢你，主，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赏赐你的儿女。主啊，你知道我们的人生会经历苦难，但是你却早已经告诉我们你的恩典够用。主耶稣，求你的圣灵就在我们的当中自由的运行，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让我们能够开始经历软弱中的刚强。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那哥林多前后书呢，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保罗在哥林多待了18个月，然后建立了哥林多教会。然后等到教会上了轨道以后，保罗就离开。后来在以弗所，保罗就听到哥林多教会传来了坏消息，也就是那里的会友内部出现严重的分裂，会有分门结党，还有严重的淫乱恶行。而哥林多前书就是保罗针对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做出回应写的书信，而哥林多后书刚好相反，是谈到哥林多教会认为保罗有问题，而保罗为此做出辩护。那保罗和哥林多教会的关系出了什么问题呢？主要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保罗离开之后，来了一些好的传道人，有亚波罗、彼得，听起来很不错，但是哥林多教会的会友就怎么样？他们就开始比较传道人，他们觉得亚波罗有智慧有口才，而彼得跟过耶稣，他是大使徒，那保罗呢是哥林多教会的创始人，所以他们就开始分门结党，说你是属谁的，我是属谁的。所以保罗就告诉他们说，不要去比较传道人，因为只有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然后第二阶段呢，则是从外面来了一些不好的传道人，这些传道人来到哥林多教会，他们自称是特别的使徒，他们自夸攻击保罗，他们夸他们自己有名人和教会的推荐书，保罗没有，然后他们也自夸自己拥有一些特殊的属灵经历，所以他们轻看保罗，攻击保罗。啊，这些假使徒让哥林多教会的人觉得他们很有权威，但是却迷惑信徒离开真道。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特别就被称为保罗生命的辩护。保罗回应，若要夸口，他在各方面都更有可夸口的。保罗精通旧约的律法，他很有学问，他得到上帝的启示，他传福音大有能力，他能行神迹奇事。但他却说，我若要夸口，不是夸我的厉害，我若要夸口，是夸我的软弱。保罗的软弱是什么呢？ 在刚刚读的经文，我们看到保罗说什么？他说有一根刺加在我的身上。那这一根刺是什么？是什么？其实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那有些人说呢，这根刺是指保罗在灵性上的刺探；有一些人说是保罗被犹太人逼迫，因为他上下的经文都提到了许多的逼迫和患难。然后因为这个经文他特别讲到那个刺是在他的身上，也就是在他的肉体上，所以许多人说这根刺是特别指保罗身体上的疾病，而且是眼睛方面的，因为在后面保罗写的加拉太书都有稍微提到。所以虽然圣经没有明确告诉我们这一根刺是什么，但我们知道它是一个难处，而且这个难处一定带给保罗许多的困扰和痛苦，以至于他曾经怎么样，三次求过主，希望这一根刺可以离开他。其实保罗用刺来形容真的很有意思，因为刺在别人眼中看起来怎么样，小小的，其实不显眼，但是如果呢刺在你身上，偶尔这样扎一下扎一下就觉得很不舒服。像比如说我们去剪头发，如果一个头发 跑到你的身体衣服的里面，你整天就会觉得很不舒服，很不安，坐立难安，你就觉得一定要把那根头发找出来，不然你都没有办法专心要做的事情。那你也应该有过经验，就是如果你有一根鱼刺卡在你的喉咙或者你的脚，如果不小心踩在刺的上面，哇，我想你一整天什么都不用做，你只会想办法要把那一根刺拿掉，把那一根刺处理掉。所以保罗就形容在他的身上有一根刺，而这根刺让他的生活大受影响，让他很不舒服。我想不止保罗，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也许都有一些难处，让你觉得像刺一样让你不舒服。这个刺可能是你身体心理的疾病，可能是你感情上的挫折，可能是糟糕的夫妻亲子关系，可能是你事业上的打击，或者是一些带给你麻烦的人。这一根刺也有可能是指环境上的艰难，或者是你过去某一方面的失败。你会觉得如果没有这个刺，你的人生或多么的美好。你会想如果没有这个病痛，你的人生应该有多么的快乐。你如果没有遭遇这个失败，你的人生会多么的完美。或者你的配偶，你的孩子如果不是这样，你会减少多少的烦恼。然后有些单身人就觉得如果能够结婚就是完美，可是结婚的却觉得单身才叫做自由快乐没烦恼。没有人会喜欢生命中的软弱，就像没有人会喜欢有刺在身上。那你活在一个这个受咒诅罪恶的世界中，你要追求没有困难没有痛苦其实是不切实际的。所以最重要的是你怎么去处理，怎么去面对你生命中的难处。大部分的人可能会先想办法，他们可能会用尽自己的一切力量来解决，但如果解决不了，我们基督徒也许就会来到上帝的面前求他来帮助我们。保罗就是这样，他来到神的面前求神能够使这一根刺离开他的生命。保罗求了三次，代表那根刺让他实在是太难受。结果上帝有没有把那根刺拿开？没有，居然没有，而且保罗求了三次还是没有。如果我是保罗，还真的会觉得有一点委屈，因为在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特别讲到保罗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屡遭危险，而且是遭遇非常非常多的危险，甚至到一个地步他连命都几乎要没有了。他是为上帝受苦的仆人，可是上帝居然没有照保罗所求的来帮助他。为什么？为什么神容许有刺有软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然这里的刺，这里的软弱并不是讲我们的犯罪或我们的恶习，也不是我们可以改变的一个性格缺憾，像什么懒惰啦，还是没耐心。这里的软弱是指你所不能改变的，也就是你想尽办法你也无能为力的。那么既然我们不能，上帝凡事都能，为什么他不直接帮我们解决问题就好？他不是很爱我们吗？他怎么忍心让我们受苦呢？感谢主，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容许软弱留在我们的生命，是因为更大的祝福。因为第一，软弱能够使我们倚靠主。 那一个很有名的作者，英国作者，就是《纳尼亚》的作者 C.S. Lewis， 他就说苦难是上帝的麦克风，也就是上帝会透过我们生命中的刺，透过我们生命中的困难来提醒我们要依靠他。我们家平常吃饭都是轮流做谢饭祷告，然后那三个小孩每次祷告就是重复同样的三句，那就是感谢耶稣赐给我们那么美好的一天，然后第二句是谢谢你给我们那么好吃的食物，然后第三句就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因为每一次都讲的一模一样，所以他们有时候甚至会忘记祷告。我也想也就忘记就算了，反正都是一样。但是如果明天有考试，或者他们如果遇到什么麻烦的事情，哇，那可就真的叫做情辞迫切的恳求。他们会说，主耶稣啊，求求你 please please help me， 帮助我，拜托你。而且不止吃饭的时候祷告，他们睡觉前也要祷告，然后早上起床也有祷告，出门以前还会请我拜托帮他们祷告。我就想啊，如果我是上帝，偶尔我真的要让他们遇到一些麻烦的事情，他们才会好好祷告，他们才会抬头，不会只忙着自己的事情。生命中的困难能够使我们来到上帝面前依靠他。所以保罗说，我乐意接受我的刺，因为我软弱无能的时候正是靠主刚强的时候。当我们感到软弱的时候，正是上帝在提醒我们要倚靠他的时候。所以我们要来到他的面前，看我们需要调整需要学习的功课，也许是我们的价值观，也许是我们的生命的优先次序，求上帝向我们显明，好使我们能够对他重新对焦。第二，软弱也使我们能够谦卑。软弱使我们知道自己的有限，使我们能够谦卑。彼得前书是大家很多人都知道的经文，神阻挡骄傲的人，且赐恩给谦卑的人。那其实在希腊的原文里面，这个阻挡其实是双方面的，也就是上帝去阻挡骄傲的人，可是骄傲的人也怎么样，也阻挡上帝赐恩给他。为什么？因为当我们骄傲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不需要神，因为我们很厉害，然后我们就怎么样，就自然就阻挡了上帝要给我们的恩典。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人不信主是因为骄傲，但是也很多人信了主以后也是因为骄傲而跌倒。所以在教会的历史当中，有很多很有恩高的基督徒，他们跌倒就是因为骄傲。那天听到一个牧者分享，他说有一个服侍非常有恩高的传道人，因为太有能力到一个地步，他觉得自己根本就是神，我觉得是神经病。 Anyway， 有一次他甚至拿起圣经直接丢出去，丢到地上，然后你知道他怎么说？他说，看吧，连上帝都不敢对我怎么样。所以你会发现骄傲能够使人怎么样，使人不敬畏神，所以使撒旦堕落的就是骄傲。所以在这里看到保罗他就说什么，撒旦的差役来折磨我，免得我过于高抬自己。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句，我们知道这一个刺是来自撒旦的攻击，但是后面那一句却告诉我们，这是上帝所允许的，也就是上帝允许撒旦的攻击，为了是要使保罗不会自高，使保罗不会骄傲。愿保罗所得的启示太大，他曾经被神提到三层天，听到许多的启示和奥秘，所以神借着那一根刺使保罗能够谦卑。那一根刺虽然让保罗痛苦，但是那一根刺却成为保罗的提醒，成为保罗的保护，使他不至于自高离开神，得罪神。第三，软弱使上帝的能力显出。虽然神没有去除保罗身上的刺，但神却应许在他的软弱上，他会看到上帝的能力。那有一个牧师，他有三个孙子女，然后有一天这个孙女就跟这个牧师阿公说，为什么两个哥哥都没有过敏，我却过敏的那么厉害。这个孩子是严重的过敏儿，然后这个牧师阿公就回答他说，不要担心，困难越多的人，上帝给的恩典能力就越多。 The greater suffering, the greater anointing and the greater intimacy， 也就是越大的困难就有越大的恩高，也与神有越深的亲密。所以当你想到你生命中的限制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自己很软弱很失败，但是哥林多后书他却告诉我们，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就像瓦器一样，我们脆弱，我们有瑕疵，我们很平凡，但这样的瓦器却能显出上帝的能力。前几天我的女儿就跟我说，以前她觉得很多的事情的发生都是巧合，也就是摆烂。 luck 就是靠运气，但是受洗成为基督徒以后，他发现很多事情不是 by luck， 而是 by God， 也就是有上帝的心意。我就告诉他，当事情都一帆风顺的时候，其实 by luck or by God 没有差别。大部分最大的差别就是，遇到好事 by luck 的人会说 I am lucky， 可是 by God 的人会说感谢主。但是当你遇到困难，遇到软弱的时候，这两种人生观就会带来不同的影响。因为 by luck 的人会觉得很消沉不安，他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好运才会站在你这一边，但是 by God 的人却能够觉得平安，甚至很兴奋。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在困难中你可以经历上帝的能力。所以上帝没有挪开保罗的刺，但他告诉保罗，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 My grace is enough, it's all you need， 也就是你不需要别的，你只需要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看见保罗身体虽然软弱，然后他又受凌辱逼迫困苦，但他讲到有能力，他写的书信影响深远。你知道新约27卷书里头有13卷都是保罗写的，根本就是上帝的能力和恩典在他身上的作为。所以保罗说什么？他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让基督的能力复辟他。他开始以新的眼光来看待他身上的这一根刺。在 The Message Bible 里头，这一根刺甚至被翻译成一个 gift， 一个礼物。这个原本扎人的刺在保罗的眼里居然变成一个礼物，因为他在这一根刺上面看到上帝的恩典，所以保罗就能够以此为夸口，以此为喜乐，就好像得到一个上帝给的礼物一样。所以我们看到软弱使我们倚靠主，软弱使我们谦卑，软弱也是上帝的能力显出。既然我们知道神容许软弱在我们的生命里是为到我们的益处，那我们要怎么做使我们的生命格得到更新呢？第一，我们要承认自己的软弱。最近读到一篇文章，就讲到微笑忧郁症 Smiling Depression， 这样的人他们看起来很快乐，可是却是很严重的忧郁症患者。在微笑的背后，其实是他们觉得已经无药可救的绝望。他们有严重的忧郁问题，但是却能够成功的将这个问题给隐藏，就像这个图一样，明明泪流满面，却戴上微笑的面具。研究显示，其实 71% 受到忧郁困扰的人都会试图隐藏他们的病情，而这样的隐藏最后却可能做出无可挽回的结果。这世界告诉我们，不要让人知道我们的软弱，不要让人家看到我们的缺点，因为在这样竞争激烈、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社会，你如果让人家看到你的软弱和缺点，别人可能就会轻看你，可能就会觉得你就是一个 failure， 这是一个 loser。 但是你知道吗，在圣经里头有一个，我不是圣经，但是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人，就是宣教士戴德森牧师，他就说啊，上帝的伟人都是软弱的人。像摩西，摩西的弱点是什么？他脾气暴躁，在暴怒当中他甚至杀掉埃及人，但是神却将他改变为世上最谦和的人。像基甸，基甸的软弱是什么？他很低落的自我形象，他没有安全感，因为他的家在以色列的当中是至贫穷的，然后他是家中至卑微的，但是上帝却让他成为大能的勇士。还有像彼得啊，彼得个性冲动而且意志薄弱，可是上帝却让他成为磐石。还有亚伯拉罕、大卫、雅各、约瑟，很多很多圣经中的人，他们都是软弱的人，但却都成为神国的精兵。所以让我们带着本相来到上帝的面前，摘掉你的面具，不要害怕承认自己的软弱，不要觉得羞于启齿，在上帝的面前向他倾吐，因为他何等的爱你，一定能够让你在你的软弱上看到他的心意。然后第二，我们要在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当我们面对软弱的时候，我们想到最容易的解决办法就是把那个问题拿走，只要把这个重担拿走我就轻松了。我们在乎的是重担，但是上帝在乎的其实是力量。一个小孩子 对一个小孩子来说，三公斤的东西可能会使他被压垮，可是对一个大人来说，三公斤根本就不是问题。所以重点不是那个东西有多重，而是重点是你有没有力量。所以上帝的方法常常不是把重担拿走，而是增加我们解决问题的能力。神给我们最宝贵的就是他应许我们总有够用的恩典。然后提摩太后书说，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恩典不是我们努力来的，恩典是上帝给的。我们得救是恩典，我们生活也要靠着恩典。前几年有一部电影是真人故事改编，叫做《灵魂冲浪手》 Soul Surfer， 讲到一个基督徒女孩叫 Bethany Hamilton， 她是一个冲浪的天才，但是在她13岁的一个早晨却被一条虎鲨给攻击，然后就失去了她的左手背。所以他原本美好幸福的生活一瞬间全部都垮掉。就在所有人觉得他不可能再有什么成就的时候，他却重新返回冲浪的赛场，而且在2005、2007、2014年都拿下全美国的冲浪冠军。然后他在2014年的美国国家祈祷草参会，在奥巴马总统的面前，他就分享了他的故事，然后他特别说了这一段话：因为耶稣让我成为现在的我，对于神允许我所经历的挫折，我没有遗憾。当你看着我时，你可能想，哇，多可怜，因为鲨鱼的袭击，他失去他的手背。但我将此看作某一种美丽的事物，神把它们变作令人难以置信的美好。何等奇妙，明明是绝望透顶的打击，但神却使他成为安慰别人的祝福。所以你看，这是他现在的照片，非常的幸福。所以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遭遇什么样的环境，只要我们的焦点不是眼前的重担，而是上帝的恩典跟能力，我们就有办法处理卑贱，处理丰富。因为什么时候软弱，我们就在什么时候能够经历基督的恩典。第三，愿神的旨意成全。除了保罗，你知道圣经中还有哪一个人为同一件事也祈祷三次吗？耶稣。耶稣在要上十字架之前，在客西马尼园祷告了三次。好，帮我们一起来读，请。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不要我喝，就愿你的意志成全。耶稣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知道他要上十字架的时间到了，他的心情极其难过，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他祷告：倘若可行，求神挪开这杯。耶稣没有在那里属灵兮兮，他知道十字架是极大的痛苦，因为全人类的罪都要担负在他的身上。他祷告：如果可以，求父神能够为他挪去那样极大的痛苦。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恳切，甚至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在这样的痛苦挣扎的当中，耶稣还是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我们知道得胜是什么，是一个 V victory， 它是一个 V， 是从高处到低处，然后在低处经历了转折以后高升。你知道那样子痛苦，那样子的低处是什么吗？那个低处的转折叫做愿你的旨意成全，就是愿上帝的旨意成全。所以耶稣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神就将他升为至高，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当我们还在痛苦挣扎，希望上帝能够挪去我们的痛苦，而他没有的时候，我们还愿意顺服神，愿意跟神说：神啊，你的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中。神就会让我们经历他的得胜。最后分享， 我虽然有三个孩子，但是每一次怀孕的时候都很辛苦，而在怀老大的时候就因为呕吐所以就吓到了，所以我就很挣扎要不要还要生老二。然后那时候很多人就会劝我说每个孩子都不一样，应该不会这么倒霉，老大也吐，老大老二也吐，结果老二吐更惨，吐得非常非常惨。然后那时候每天张开眼睛就一直呕吐，吐到晚上睡觉。然后奇怪，为什么别人是晨吐，可是我整天都在吐，然后吃东西也吐，不吃也吐，然后吐到吐血，因为喉咙都受伤。所以那时候我常常不敢出门，因为我怕来不及呕吐，我手上口袋到处都塞着塑胶袋，车上也是。所以不得已出门的时候我就很紧张啊，糟糕，塑胶袋有没有带在身上。所以很长的时间连续吐了好几个月，人家只有吐一两个月，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吐了好几个月，非常非常的痛苦。你知道那呕吐是整个里头掏肝掏肺掏 whatever 全部都炸出来挤出来那种感觉，所以我每天整天都在经历那样的痛苦感觉。我跟你讲真的是生不如死。然后我的老大又很不好带，所以我整个人非常的忧郁低潮。那时候我就常常哭喊说上帝你救我吧，因为我真的是活得很痛苦。可是当我祷告完了我还是吐得很厉害，所以绝望到一个地步，我甚至有一种怒气，我觉得上帝是特别拣选我来折磨的，因为其他人怀孕都没有像我那么惨。所以到后来我甚至不敢为我的痛苦祷告，因为我只要一想到上帝没有听我的祷告我就心痛，我无法理解为什么神不帮我，为什么明明对他是这么简单的事情他却不愿意救我。然后有一次我就打电话跟我妈妈说，妈我不想活了，我好痛苦。我妈妈就跟我说就是这一段经文，她说上帝的恩典够你用，你要他的能力会在你的软弱上完全，你要依靠他。然后那时候挂下电话我真的哭着跟上帝说，上帝我完全无法理解什么叫做你的恩典够我用，我说求求你让我能够经历那样的恩典。然后有一天我因为家里没有菜不得已我赶快买了一点后想赶快回家，结果回到家的时候居然电梯坏掉了，没办法我只好抱着我们家老大爬楼梯，其实只有一层，但是爬到一半的时候我就流血了。然后我就想完蛋了应该会流产，所以我就赶快回家哭着打给我爸妈希望他们能够联络台湾的妇产科医生。然后那个医生他就问我，我印象很深刻，他问我说你还想吐吗，因为他知道我以前吐很厉害但他没办法帮我。然后他说你想吐吗，我说我还是很想吐。然后他就说太好了，如果你还想吐那就代表宝宝没事，但如果你不想吐了就代表宝宝没有了。你看这是我的女儿白白胖胖完全没有受到我呕吐的影响。那我是吐到营养不良，医生说从那一天开始我真实的相信上帝绝对不会故意让他的儿女白白的受苦，因为他太有智慧太有能力而且他太爱我们。你知道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圣经说磐石裂开地大震动，然后什么遍地黑暗，上帝的心跟着在受苦，上帝的心跟着他受苦的儿女们一同受苦。可是为了更大的荣耀，为了我们的好处，上帝要让他的旨意成全。也许到你见主面的时候你都没有办法知道发生在你身上所有事情的意义，但是就像保罗说的，他说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因为那时候是铜镜模糊不清，到那时候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我们如今所知道的有限，但有一天在天上我们就会完全知道上帝的心意，而他也一定会擦干我们所有的眼泪。所以让我们在软弱中能够学习依靠神，无论你的难处有多大他都告诉你他的恩典够你用。